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的第一册第40节。接着上个星期的课程，我们是上到 10.02 分的地方。在上课之前，我先回答几个朋友的问题，因为这几个朋友的问题都蛮相近的。第一个朋友是提到，他说呢，查老师，我想问你一个有关于情绪感受方面的问题。最近我发觉自己对于某些事情的情绪感受特别的强烈，会有一种悸动的感觉，似乎心里好像充满了能量要爆炸的这种感觉。虽然这种形容词有点夸大，但是在主观上好像不如此形容的话不足以表达我的感受。他说呢，我记得老师有提到过，不太可能看到悲情的电影会哭泣或不能够忍受的悲伤。这位朋友说，我也是有类似的情况，看到某些情节或听到某些歌会有某种很激动的情绪，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好像负面的情绪大部分是用哭来宣泄，但是正面的情绪反而不知所措，比较不容易表达。我觉得这是我学习赛斯之后才有的状况。虽然以前我也是个感情丰富爱哭爱笑，但是最近真的情绪的强度明显的增加，甚至我害怕去碰触某些事情，像是避免看悲伤的故事。那这位朋友说，我想请问，这是某种意识拓展的结果吗？还是因为自我觉察功夫的增加的结果？还是有另外的解释？因为我不知道是好的发展还是不好的发展，我应该怎么做比较才好？我个人的意见是觉得，当我们学了赛斯资料之后，其实我们的敏感度是会增加的。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想不只是情绪上的敏感度会增加，而且甚至对信息场的接触或信息场的取得好像会比较容易一点，那对事情也会有比较更清楚的感觉。虽然我不能说这是好或不好啦，不过很明显的就是你的觉察的功夫增加了，或者是对自己的感受感觉比较清晰了。因为你也在提到你本来就是一个爱哭爱笑的人，那么因此你现在对自己的感受会更加的了解到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是什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来讲的话，就好像本来你的视力看不到500公尺之外的东西，那么现在看起来却非常的清晰，所以应该说呢，是你的感官知觉，尤其是在感情方面的感官知觉，你比较敏锐了。那么为什么敏锐呢？因为你知道怎么去感觉你自己了。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就是学赛斯所必然会发生的一种状况，也就是以前我们对自己的感觉感受，我们比较麻木，或者是比较没有办法去感觉它。那么现在当我们比较愿意去感觉它，而且能够去感受到自己的情感状态的时候，那么敏锐度当然就增加了嘛。所以这位好朋友，你不用担心，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发展的过程，不只是在情感上你的感受会比较深刻，会比较清晰，而且我相信到一个程度，你会慢慢的拓展到你对很多的信息的抓取会更加的清晰容易。我们所有的感官，不管是肉体感官也好，我们的内在感官也好，感官的目的就是要感受。所以感觉如果比较深刻或者是比较清晰，对每个个人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情。就好比我们最近在谈内在感官，在之前的话，或许我们连内在感官这样的名词都没有听过，更不可能去想象你能够有那种心电感应的能力啦，或者是意志的能力啦，或者是千里眼的这种能力。那经过这种感官的开发，我们就有可能可以看到或听到 或抓取到一些资讯，所以感官的开发不管是内在也好外在也好，当我们学了更多的筛思资料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副产品嘛。那么是否要在这方面继续发展下去，看起来我觉得你的潜力应该是蛮强的。以学筛思的时间来讲的话，虽然不是很长，但是你已经可以发展到对自己的情感的感受会比较清晰了，不是之前没有感觉到，而是之前感觉到的时候你没有放真正的感觉在里头。那么假如物质世界就是情绪能量在创造的，那么如果你更清楚自己的情绪能量，那当然是好事情了。如果从这个当作是一个立基点，一个桥头堡的话，慢慢的话，当情感慢慢敏锐之后，其实我们更深一层的话，我们对内在感官的开发也是会有很有帮助的。有很多人都宣称说我没有做过梦，可是当慢慢了解筛思资料之后，他慢慢会觉察到说，奇怪，我以前怎么觉得我都没有做梦，可是为什么当我学了筛思资料之后，怎么好像每一天的梦境还蛮多的。这就是当我们慢慢的把我们封闭的这个部分打开了，我相信不只有是在感情上啊，从我们的肉体感官开始，其实慢慢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在感官也会随之开花出来。就好像台大校长李世成他们所做的实验，据说这个李校长呢，他随机的找一批小朋友来做实验，应该是有超过 50% 以上的小朋友经过一个小时的静坐，只是告诉他说他是可以用手指识字的，然后这些小朋友就能够用他的手指识字，也就是所谓的千里眼啦，不见得是用手指头来识字了，而是说在他的心田上他会敏感到可以知道外面的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好，那第二个朋友今天刚好也问我同样的问题，不过他是比较更深一层，他说呢最近经常会听到一些声音，而这些声音都一直在指导着他。举个例子来讲，他说昨天早上吧，他说他都很早起来要去上班，他5点就要上班的，可是天是黑的，那通常他把声音开得很响，就是怕自己睡着吧，可是因为有声音先提醒他说你会撞到人，你要小心，你会撞到人，所以那一天他特别的小心。而上车之后呢，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把声音关小，好，所以他把声音关小，才刚刚出门没有多久，在一转弯，他说差一点撞到一个黑人。他说在黑暗的环境当中，黑人的皮肤又是黑的，好，他说如果他不是真的有一个内在在提醒的话，他是真的会撞到他，因为根本就看不见。而且以平常来讲的话，他音乐通常也会开得很大声，而且自己的注意力并不是那么样的集中。那不止这件事情，他提了很多事情，都是告诉我说最近因为经常在听赛事资料嘛，所以他觉得怎么很多的信息都一直在出现。那么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问题是说，我怎么样去识别哪些是属于我自我的声音，哪些是属于内在的声音。各位去看看真跟罗他们怎么去发展他跟内在的接触，包括拆信封测试拆了80几次，也就是好几年的时间在拆。所以当我们内心有一个声音，而且声音还蛮强烈的，刚才所说的那个会撞到人呢，他事实上连影像都出来了，所以基本上呢，他的传递方式跟我们自我的传递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有影像的话，那么很肯定的就是由内在已经很紧急的传过来的声音。那他在描述说，通常这种内声音进来的时候是不会那么急促，它是比较和缓的，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辨识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对话的那个声音跟由内在而来的那个声音，其实是会有不一样的声调的。那种声音的品质、声音的讲话方式，以及 给的这种频率方式是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分辨它之间的不同。那如果说你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分辨的话，你就不妨还是用真跟裸的那种方式，就是任何有的声音呢，你就先把它当作是一回事来参考，然后你去比较这次跟上一次，你会觉得说当事情在发生的过程之后，你去比较这个声音的频率啦，讲的方式语调啦，或者是速度啊，其实你可以分别的出来这个声音的不同在哪里。好，那其实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就是尤其是我这位朋友，他已经敏感到几乎很多的事情，好，包括也避掉了一个金钱上的损失。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事实上也差不多等于是说你跟你的内在的这个联系啊，这种管道几乎是要通了，或者是已经通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其实是可以，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个人实相本质有提到嘛，第三章所提到的，我们的内在是用心电感应的方式，想尽所有的办法让我们去接收到这个心电感应的资讯嘛，不管是他用语言的方式或影像的方式，总而言之他就是会让你知道他想要告诉你什么，这就是心电感应嘛。那如果说我们的敏感度一加强的话，我们的心电感应的接收就自然而然会变得比较好一点。那么假如我们接收还接得不够那么好的话，其实个人实相本质的第三章的说法是说，你可以用 suggestion， 好，我们叫做暗示，但事实上就是建议了。你可以建议你的内在说，你要跟我说话，请你用某一种声调或某一种方式。你可以去设定，如果是某一种方式的话，就是你内在在告诉你的。如果你经常跟你的内在暗示的话，你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对方的话，那么对方当然会按照你的要求来跟你说话。就好像我跟他说，你如果要跟我说话，你是不是告诉我说有空打电话给我？那假如你告诉我有空打电话给你，那我就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做嘛。一样的情况，如果你暗示你的内在，你跟他讲说你要传递信息给我，请你用什么样的声调，或者是你要附影像，类似这样的条件，好，把它建立给你的内在的话，那么你的内在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就知道用这种方式跟你沟通是很确定的，那么他也会用这种方式来跟你沟通。这是比较简单的方式，也就是你直接就跟你的内在讲，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跟我讲的。好，那你就可以识别什么是你的自我，而什么是你的内在跟你讲的。那第三种方法是罗根真经常在做的事情了，不过可能有些人会习惯，有些人是不习惯，那就是用摆锤的方式。如果你用摆锤的话，你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了，不过经过几次练习之后，是很容易可以知道你的内在可以利用摆锤的摆动方式来告诉你这些是他告诉你的，还是这是你自己想的。还有如果你真的也不想用摆锤的话，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这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比方说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内在的想法的话，或者是你就把一件事情呢，你把它用纸把它写下来，比如说某件事情，好，那你觉得是 A 的状况是什么， B 的状况，假设有两个状况，好，那么 A 的状况跟 B 的状况你都把它写在纸上，但是不要只有写两个，你可能写各五个好了，好，然后呢你用抽签的方式，你可以用激励的方式来看，因为在激励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有机会接触到内在的信息，这叫做可能性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庙里去抽签，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好准好准，因为我们的内在就会透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你啊。所以当我们如果用签，用一种潜意识的方式去接触信息的话，那么几次之后，你也会发现，诶，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可以用的。当然准确性来讲的话，还是摆锤会比较好。再来一个方法，就是既然你都可以跟内在开始产生沟通的状况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要求，好，你可以 request， 比方说你 request 说呢，我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希望得到一个启示性的梦，好，那而且呢，我这个启示性的梦 有了之后呢，我会记得住，而且我会写得下来。假如你这样去暗示你自己的话，那么这种要求通常因为你带着强烈的信息嘛，我们提过哈，当我们有这样强烈的情感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发射器啊。所以因此当我们对内在产生这样的 request 的时候呢，通常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会在梦境当中接收到信息，而且甚至不只有在梦境当中啦，你可以暗示自己说，好，我在放松的时候你把信息送进来嘛，比如说听音乐的时候啦，散步的时候，那么你要求你的内在给你信息，通常有的时候你就是一转眼，你突然间会很清晰的听到那个声音或得到那个答案。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是做创意工作的人在做的事情。当然我也要提醒你，既然你都能够接通了，换言之你已经打开了一个最大的宝藏了，那么你可以从被动变成主动。本来是你的内在主动的想跟你联络嘛，主动的送信息过来嘛，那么现在呢，你既然可以接收到主动的信息，那么你也可以从被动当中变成主动，也就是你可以有任何问题的话不断跟内在寻求答案。各位，这种寻求答案的动作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交通方式，它不是得到答案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什么？而是慢慢把这个管道，把所有的这个障碍全部都清干净了。假如说你很习惯跟内在请求答案，而内在也不断的送答案进来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一旦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跟你的内在沟通的，而且因为你有在试嘛，所以你知道哪些答案是对的，哪些答案是不对的，然后从对跟不对当中，你也可以去识别这种传递方式现在的问题是出在哪里。我相信有些时候当然有个人的自我的沉沦会在里头啦，不过假如你试了很多次之后，你就知道是怎么跟你的内在沟通的。那我想跟我们内在沟通这件事情算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今天要包粽子的话，一开始包我们当然是什么都不成形嘛，然后越包好像越糟糕嘛，不过假如说你包久了之后，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就连包粽子你都有一种很特殊的技巧，跟别人都不一样的一种技术，可以又快又好的把粽子包好。像我们经常在做菜的人啊，比方说包水饺就好了，我可以在一两分钟之内包几十个水饺。那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做呢？是因为我发现了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可以一次排一二十个，然后一转就是一二十个全部都好了。有一次我们家有聚会嘛，那中午帮他们做水饺吃嘛，结果他们看到就非常惊讶说，怎么会有这种方式啊。我只能说熟能生巧嘛，当你跟你的内在沟通的次数多了，你就知道什么样的信息是来自内在的。因为那种频率或那种动态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你接触到的信息你是很容易辨别的。当然如果按照赛斯的教导的话，除了前面所说的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当我们用心理时间静坐的方式啦，或者是自由书写的方式，其实很容易在我们的自我慢慢放松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得到信息的。但是基本上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知识，也就是真的有内在的信息会进来。还有呢，再来就是你要探索。探索的意思是说呢，当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你现在出来的信息是什么你没有关系，全部把它写下来，不要判断。最主要就是不要判断，当我们要接受内在信息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这样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基本上会挡掉的。就好像第一个朋友所问的问题是说呢，我现在的这种敏感度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们如果对生命有信心的话，就没有什么好或不好了。假如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练习的话，因为我们在使用在物质世界的能量嘛，就是今天上课一开始所提的，我们来这里是学着怎么去使用这个能量方式，所以没有什么是不好的。如果我们可以把个人的这种判断先放下来，才有可能接收到内在的信息。如果我们一直在判断这个声音到底对还是不对的话，那么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更多的信息进来了。所以判断这个部分， 先跟信息的接收先分开来，分为两边来操作。当信息进来之后，当信息完全之后，要判断再来判断，先不要一开始就会认为说这种想法不太好，那么因此你就把它堵住了嘛。所以让它全部都流出来，让信息全部都出来。那再一个方法，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这就是我们赛斯书里面经常在讲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联想啦。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你联想到什么？有的时候信息它会摆在眼前，它直接就摆在眼前让你看了。那信息摆在眼前，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是因为我们的敏感度不够强，就好像刚才所提到的。所以自己的敏感度如果强的话，你会把所有的事情把它当作一件事情。各位，我们去看看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既然我们的外面的环境就是我们所创造的，那么你所创造的外面环境怎么可能跟你现在的要进行的课题没有关系呢？是不可能没有关系的啊。如果你今天上台要表演芭蕾舞天鹅湖的话，那么一上来你就看到，哦，现在已经摆了这个湖的样子了，然后旁边的人啊，种种状况，那么也会直接提醒你，哦，我现在是在表演天鹅湖一样的情况嘛。看看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什么，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材料呢，它直接跟我们现在要进行的人生功课是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的联想哈，在我们跟内在的联系当中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管道。联想跟想象力都是一个跟内在接触非常重要的管道。那么其实我们所有的上课的内容所说的这些内容，都可以帮助你去辨别到底是你的自我的想法还是内在的想法。因为透过你的想象力，透过你的联想，那么透过信息的来源，透过去识别它的正确疑惑，其实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些信息是来自内在还是来自自我。最后一个朋友在问，就是说他如果去进修某一种课程的话，科学方面的课程的话，会不会影响他跟他自己的内在接触？按照我个人的意见的话，我是觉得不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先有了这些赛斯的基本的概念了，那么外面的那些科学啊，或者是外面的比较自私的教导方式，已经没有办法再影响你了，因为你的智慧已经开了。一个人的智慧开了，他就算这些玩原来的东西，就算对他有所影响，可是他的内在的信息还是会源源不断的进来嘛。这里今天的课程当中也刚好有这么一段，我把这一段念出来给这位朋友参考。他说呢，科学家会开始寻找更简单的办法，相信疑惑，第一次真正的重要发现会被正统的科学家纯粹出于绝望而做出来的。科学界现在甚至不得不考虑把心电感应当作是一种通信手段的可能性，而他们会沿着这些思路会越走越远。那么这位亲爱的朋友，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就算你今天所学的科学的这个领域呢，跟我们这里所谈的心电感应啊，或者是赛斯思想有所违背的话，其实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在你的心田当中，你已经先开了一扇门了，你知道有一个多次元的这个实相，而这样的观念已经深入到你的内心里头，这样不但不可能去影响到你，反而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一个更好的研究的题材。就像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曾经提过一段嘛，我们的心理学家并不知道一个人的人格其实是复合式的人格，也就是是非常肯定的是复合式的人格。假如一个人慢慢专注在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完成的好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那么人格的主导方式会比较是一个正面的人格，或者是主要的人格在操作。除非就是自己越来越没有办法感觉到自己的价值，不然的话那些忧郁的人格就不会上来。而忧郁症真的不是只有忧郁，而事实上是带着忧郁的人格。像这种概念如果深入去研究的话，它有可能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的解析方式，那么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题材。把多次元的概念或者是多次元的题材 然后重新用科学的方式来探讨或包装的话，那么在科学领域的研究它其实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我鼓励你，如果要发展任何事情的话，都不要觉得会有所影响的。我们的内在知道所有他能够做的事情。昨天有一句话，这句话是说心灵知道他所有的一切，心灵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这个心灵他用的是 psychic， psychic 的意思就不在我们自己的意识范围之内的。一般我们所说的 psychic 至少是在以太体或者是灵体后面的这些信息才叫 psychic， 因为它不是在自我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的内在完全知道我们在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而且眼前只要它能发生在我们周边的情况的话，那一定是我们的内在的选择。只要它能呈现，那就必然是一种创造的状态。因此我也可以很肯定的，而不只是鼓励你的方式告诉你，如果按照你现在的方向去进行的话，如果你多了一个多次元的概念，多了一个跟内在的创造性的这些方法跟能力的话，那么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几乎是可以看到这个成就是在那边的，也深深以你为荣。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早期课第一册的第40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到 10.02 分这个地方，赛斯在这里是这么说，赛斯说你们的层面是能量操控利用的训练场所，你们的层面似乎要处理因果关系，但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这只是你们自己之内必要的伪装而已。所以刚才我已经先提过了，我们这个层面我们主要在写的就是一种能量的操控，我们利用现在的这个层面来做训练场所。好，各位，你们都不是只有你们以为的自己而已，我们都有我们的内在，而我们的内在有很多转世的经验，而且我们内在有充分的知识。在上一节课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是假装一个流浪汉，但是我们自己的内在是非常的富有。我们来到物质世界没有自己以为的那种哑哑屋啦，或者是小可怜啦，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嘛，我们只是利用这个物质的层面来学习能量的操控，当作是能量操控的一个训练场所而已。而赛斯在这里提到，实际上也并不存在你们所认为的因果关系，而只有自发性。那么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就没有好坏跟对错嘛，我们只要按照行动继续行动就好了。只要自发的行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当行动没有停止的话，方法就自然从行动当中会产生。所以各位，这句话是很重要，并不存在我们认为的因果关系，只有自发性。不是你欠了别人什么，或者是你今天来是要偿还什么样的债务，不是这些问题，而事实上是什么？是价值完成，是自发性。赛斯说，对于特定的时间间隔，你们必须有像因果关系一样的被训练，以便自发的后果不至于混乱而结束。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如果不存在，哪有因果啊？如果时间现在过去未来同时都存在，如果是一个广阔的现在的话，那么是什么事情影响到另外一件事情呢、啊、没有嘛，因为时间是不存在的嘛。时间不存在也可以说结果先来到才有原因嘛，所以如果没有时间性就没有因果。所以这里赛斯才会提到，对特定的时间间隔，你们必须要像因果关系一样的被训练，好，根本就没有时间的问题，那么自发性的后果就不会是混乱的。你只要让自发性出现，就不要再想说哦，我之前做的什么事情是做错了，或者是我前辈子做的什么事情是做错了，所以我现在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偿还。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好，它一切都是由内在自发在推动着我们的。赛斯也知道，他说这种说法是对我们来讲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它不是。有一个看法，各位不妨去想象看看啦，如果是一个广阔的现在，就好像一片 大草原那么大，那么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说呢，我们走过的任何一个路径，只要你走过了它就消失了，走过了就是消失了。有没有像我们在录音或者是在放录影带，我们连现在这个片刻也就是马上过去，马上就变成灰烬了。只要走过今天，好，不管你要不要走，总而言之今天就马上过去了。那我们的觉知呢，就只能不断的往前看，那之前发生的或是现在发生的马上就变成过去嘛。所以因此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以意识的角度来看的话，只要所有的事情它既有意识形式，它都永远会存在。那么既然永远会存在又既有意识的话，它当然会继续发展了。所以各位你去看，如果说我们走过一片田野啦，我们只看到我们走过的那个路径，而我们甚至于连现在当下的这个片刻我们都没有办法把握，因为当下马上就变成过去了。所以因此我们的意识形式是一直好像被吹着走那样，只要过去了就不属于我们的，或不属于我们能掌握的。那我们能掌握的好像是只有当下，可是当下马上就过去，所以没有一件事情你能掌握的，不是这样吗？那可是如果以意识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经过的事情都有意识，就如同赛斯所说的，过去的时光过去了，可是它继续在过去的时光在继续发展，未来的时间还没有到，可是未来的时间还是在发展。那这一刻我们觉得这一刻应该是我们能掌握的，可是这一刻随时又变成过去。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各位去思考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图片。换言之就是我们好像是压过录音机的录音带，我们每一刻都压过去了，压过去就有记录了，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回过头来看看原来的记录是什么。可是后头的人啊，去听这个录音带，是不是他仍然能够继续知道前面的事情是怎么发生，而也继续在那一刻继续在发展。而这种情况也有一点像放电影了，我们放过了电影，在那一刻随时放随时都是过去的。各位从赛斯的理论当中，我们会觉得慢慢你去把它组合之后，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像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受事实上就好像录音带在走过去一样。那么以下在讨论的就是我们是用身体在走过，可是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包括我们的灵体，我们的灵体是在身体之后，我们的灵体并非固体。对物质世界来讲的话，物质世界也就只能看到肉体，那灵体物质世界是看不到的。而灵体又牵涉到所谓的层面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以一个高度来讲的话，那么对一个光谱来讲的话，物质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得到的光谱只有300到700奈米嘛，对整个光的高度来讲的话，它只不过是亿分之一而已嘛，很少很小的一个部分。那每一个不同的层次，每一个不同的高度，它有各个不同的层面。那么我们的肉体是在300到700奈米，我们的灵体可能是700奈米之后。所以假如我们知道怎么去应用这种运作方式的话，赛斯资料会是一部非常非常珍贵的资料。现在赛斯在讨论有关于灵体的部分，他说呢，我们已经简要的讨论过组织囊的意义，组织囊就是灵体了，我会更深入的讨论第七个内在感官的含义。这个灵体呢本身是可以膨胀跟收缩的，理论上对于收缩跟膨胀是没有限制的，也就是什么状况都是可以，但实际上通常是有局限性的。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看得到鬼吗？我们看得到赛斯吗？我们除了自己之外，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也许有很多其他的森林，其他的生命体是我们看不见，并不是它不存在。就好像我们过世的亲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信息，或者是在梦中看到他们，可是在白天我们却看不到他们。我们看不到赛斯，并不是赛斯不存在。如果赛斯不存在的话，它的逻辑性为什么会那么好？ 甚至几十年的资料前面讲过什么后面不会打岔的，不会有相反的资料提出来，为什么他能够用这样理性的方式来跟我们沟通了，就表示的确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人，但是他的确是活生生的存在的。我们用肉体是没有办法看见的，可是我们有灵体嘛，那我们的灵体是比肉体的层面稍微高一点嘛，那灵体后面还有什么？还有心智体，而心智体后面还有什么？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投射体。而我们每一天做梦的时候呢，我们一睡着了，我们立刻放掉了我们的肉体，我们就回到了这个灵体的状态，而很快的我们的脑波继续往下跌，我们就马上变成投射体或者心智体。所以如果以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个意识的形式的话，是我们把我们的意识放到肉体里面，然后我们用肉体的方式在操作我们的人生，而且我们用肉体只能看到跟肉体有关的，也就是不是波形而是粒子的形状我们才看得到。那么如果以粒子的感官去看任何非粒子的东西的话，我们就会看不见，我们看不到除了有肉身之外的其他的身体，那所以我们认为只有我们自己是存在的，而其他的人是不存在的。可是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觉得我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他可以走过我们而不会受到我们的影响。我们以为坚实的物质对赛斯来讲，或对上一个层次的人格来讲，我们只是幻影而已，甚至只是空气而已，它可以走过我们。我们以为我们用门关起来，别的人进不来，可是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穿墙，他就直接可以进来了，对吗？那一样的情况啊，他们对我们好也是一样，像空气一样。我们看他们，我们也觉得他们没有存在啊，他根本也没有形象啊，我们感觉不到他啊，所以。各位去看看这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以层面的角度或者是我们的意识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好像一层一层的楼层一样。我记得在前面启动那部电影，它是用楼层在形容，比如说你现在是住在第四层或者第七层第八层，在任何一个层面的人的话，他电梯到哪一层，这个层面的人是看不到下面那个阶层的层面的人的，而下面那个阶层的层面的人也看不到上面那个阶层的层面的人，他好像是被隔离掉了。那意识的情况就有一点像我刚才在形容的光谱一样，我们存在的位置是300到700奈米，那如果高于700奈米的话，好，超过紫色的那个阶段，紫外的部分的话，就不是我们用感官可以看得到的，而我们的灵体有可能是存在700奈米，好，比方说到1000奈米好了，那700奈米到1000奈米是属于灵体活动的区域，而1000到2000奈米可能是属于心智体活动的区域。总而言之呢，我们在各个层面，我们当放下了肉体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在各个层面去旅行，我们用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意识状态到其他层面旅行，而且我们也可以接触到他们，也可以看到他们，而他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可是他们看不到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也看不到他们，所以就有一点像光谱那种意识。而当我们死亡之后，其实我们只是跳开了半层到所谓的中间层，好，或者叫中阴层。那么以道瑞的说法来讲的话，我们的中阴层跟我们这一层其实是同样在物质的泡泡里面，而我们所说的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它主要就是说我们从现在这个层面，好，我们膨胀到其他的层面，好，或者是以收缩的方式收到比我们的层面更低的层面，我们是可以膨胀也可以收缩，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类似像银带的方式，是一个银带把我们拉着往其他的层面走，而我们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各位，我们知道科学家在测我们的脑波的时候，发现我们人在睡着之后，其实他的脑波是不断的往下跌。为什么一个人睡着之后会脑波往下跌呢？其实脑波往下跌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代表的就是那个意识旅行到其他的层面，也就是它的频率，不同的频率。假如说我们现在是300到700奈米嘛，那当我们脑波往下跌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组织囊是往上或往下，好，这个我们没有实际上去研究了，就不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层面上了。各位看过超人特工队2吗？皮克斯迪士尼的电影超人特工队2设计一个弹力女超人，这个弹力女超人非常厉害，她可以把自己拉长到无限长，非常具有弹性的，这个名字叫做 Elastic Girl， 真的是超级富有想象力的。那好像可以再解释一下我们的那个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赛斯在这里提到，我们的组织囊是可以无限的膨胀，无限的收缩，只要我们想要进入其他层面，我们的组织囊就可以有无限的扩张。甚至于赛斯是说呢，你可以想象星际怎么膨胀，这个宇宙怎么样扩张，就等于你的组织囊可以怎么样的扩张。而这个扩张根本也不只有是在平面上，这种组织囊的扩张通常是垂直式的，也就是到其他的层面，其他的次元。所以谈到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主要是在谈我们的意识形式不只有会专注在我们的物质层面上，我们的意识形式是可以旅行到其他的层面的。我们的意识旅行根本就不需要做任何的交通工具，不是你要坐太空船要如何的星际旅行，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所谓的星际旅行通常是在平面上。那我们即便是在平面上，我们连时光机都照不出来，就好像我在前面的课程所提到的，我们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在哪里的，而且过去继续在发展我们也就不知道了。以平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移动我们的意识往前或往后，往后到未来，往前到过去，连平面我们都没有办法移动，那更何况上下。好，上下的话就是到其他的层面，而这个上下的旅行我们叫做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这种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通常也就是当我们放下了自我之后，我们的意识形式从自己的身体离开之后，它自然而然就可以去旅行了。那我们的组织囊除了上下的这个旅行之外，我们的组织囊当然也是可以在平面上，也就是跑到过去或跑到未来。所以在梦中经常我们会有一直梦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见到以前的某些人，回到以前的世界。所以我们如果去看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各位你去思考一下，我们的意识有多么样的自由啊！我们只知道我们眼前的以肉体感官所看到的现在，我们连自己在平面的时间的移动上都有问题。然后我们假设是什么？假设是其他的星球，我们看到的这个银河啦，或者是大角星啦，离我们地球有多少百万光年啦。可是事实上，当李世成校长在做实验的时候，然后他就在讲一件事情哦，他说你现在光年可能有几百光年，也就是你坐光的速度的飞船要旅行几百光年的那个星球的人呢，他一秒钟就来到了眼前，然后直接用对话的方式可以跟我们对话。所以简单的来讲的话，就如同赛斯在前面讲到第五次元的这个概念，其实都在同一个空间啦，其实都是一个意识的状态而已啦。那么既然都在同一个空间，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呢？好，为什么他们看不到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浩瀚的星海呢？是因为它是一个垂直的，也就是对光谱来讲的话，我们只在300到700奈米这个区间里面，好，这个 interval 里面。那事实上往上的话，我们就到了其他的层面，而真的我们每一天都在做这样的旅行。所以这里提到的第七种内在感官，它提到的就是意识的旅行，也就是当我们放下了肉体之后，我们不再为肉体的感官所限制，那么就没有再用肉体的觉知方式嘛。那么如果没有用肉体的觉知方式，你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组织囊是可以无限的 膨胀，甚至可以旅行到其他的层面。所以为什么在这一节谈到第七种内在感官的时候会提到灰蝶？在这里当赛斯提到我们的感官允许我们的组织囊膨胀跟收缩，而且没有真正的限制，但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限制了。当然没有错哈，我们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可以膨胀跟收缩，而且我们也跟我们的意识形式是有关的。我们知识能够到哪里的时候呢，我们也才能够伸展到什么程度嘛哈。好，在这个地方蛮有趣的哈，这里罗有一些注解哈。罗注解说，真作为赛斯开始的一个最令人愉快的表现。真现在其实是已经回来了哈，真在这一点上已经清醒了，而且是安静跟凝重的。那么他开始咧着嘴笑。那罗的注解是说，通常的情况下，为了做这一点强调，真还面带微笑，俯身在罗的桌子上。他看起来是很自我欣赏，他的眼睛很黑，而且嗓音变成非常的在堕落的那种语气哈。罗说呢，我看见过真在课堂上曾经蛮快乐过，蛮欢笑过，但是这一次持续的时间更长，而且呢，快乐、高兴、兴奋到什么程度呢？兴奋到去拍拍罗在做记录的桌子，好，然后赛斯说，我只打算在这里暗示一点东西，只是为了好玩而已，好。意思是说，我现在跟你讲你也听不懂了，我只是暗示你一下啦，也是为了好玩我才跟你讲了哈。你以和你们的宇宙膨胀理论有关的术语去想象一下扩大组织囊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们愿意用这种方式去玩玩看的话哈，这样的练习，这样的冥想是非常好的锻炼哈，这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我希望你们在练习的时候，我能够在某个时间来偷看一眼你们是怎么练习的。这里不是提到组织囊能够膨胀跟收缩吗？那么要怎么去练习组织囊膨胀收缩呢？当然我们睡着以后，我们的组织囊自然会膨胀跟收缩嘛，就像我说的那个弹力你超人一样，你的身体会拉得无限长到其他的层面去，这个是睡着之后了。但是如果我们用肉身去想象的话，赛斯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赛斯给我们的建议就是，你去想象这个宇宙是怎么样扩大的，宇宙怎么样的扩大，扩大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能够，你的组织能够膨胀跟收缩到什么程度。当然我相信是没有人这样做过了，但如果各位你们去做做看的话，或许真的会让你非常的惊奇哈。我们想象自己的身体可以无限的膨胀，好，像宇宙那样无限的膨胀。这种膨胀，各位你去想想看哦，就单单一个太阳系就有多大了，然后呢，有银河系，有超过2000亿个太阳系，一个银河系有2000多亿个太阳系，而这个宇宙间呢，有数十亿的银河系。上次我们在课堂上曾经给大家看过那个睡醒理论嘛，好，它怎么样去继续伸展下去哈？你找任何一点继续放大下去，不断放大下去，是真的可以无限的延伸哈，无限的变化下去，无限的复制自己，无限的不断的扩张。而在这种复制的过程哈，我最近看了道瑞资料英文的前一本第46、47吧。他也提到说，我们这个地球早就已经被克隆成一个新的地方了。赛斯在谈到我们的组织囊或者是我们的灵体，他的说法是说呢，我们肉体是看不到灵体的，好，那其他的层面也看不到我们的肉体，但是其他的层面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灵体的，而我们也可以利用灵体看到其他的层面。那为什么呢？因为灵体是有扩张跟收缩的功能。我把这一段再念一次给大家回忆一下。围绕着每一个活的意识的组织囊，好，可以把它比较成围绕在身体躯体的一层额外的皮肤那样。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按照我们的层面相同的方式建构，所以一般是看不见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场，是一个能量场，是一个边界，它凭着一种屏障来保持自己身体能量的控制，阻止自己的能量泄露，同时保护自己的内在自己。主之良是什么呢？他说主之良在任何的层面都不是固体，没有固体，而你们访问过的你们的层面的一些其他层面的居民来讲的话，他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主之良，就是只能看到这个主之良，因为这些居民对你们特定形式的伪装建构是没有任何体验的，你们的伪装模式对他们来讲是不可见，但是主之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用主之良的说说跟扩张来旅行到其他的层面，因为我们是带着我们的活意识跑到其他的层面去，我们到其他层面去，他们当然看不到我们的建构，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建构的。各位，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论点，我们是用自己的意念去建构外面的实相嘛？赛斯的说法是说，这整个世界你所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是由你自己的意念所建构出来的，当然不是完完全全由你的自我的意念，但是因为你自己已经包括一切万有在内了，所以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建构出来的，我们以为的树木，以为的花草，以为的动物，其实是我们的意念建构出来的。那我们知道怎么去建构物质的状况，可是在其他层面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建构我们的物质世界的状态，他们不熟悉，他们只知道建构他们的世界，所以我们只能用主之良伸缩的方式跑到他们的世界里面去，然后呢，他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主之良，就好像我们在做梦当中，我们用灵体去看到我们的过世的亲人一样。我们旅行到其他层面，或者是我们用第七种内在感官主之良的膨胀跟收缩，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把我们的能量状态，能量不就是意识吗？我们的主之良之下是有一个活意识嘛，也就是我们的能量场嘛，我们把这个能量场送到其他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去建构他们的实相，但是以主之良来讲的话，以能量以意识的形式来讲的话，他们识别到我们，我们也识别到他。就好像赛斯如果来到了物质实相的时候，应该是下一节课了，然后呢，罗跟真根本不知道他来了，或者是真大概知道，哦，好像在旁边嗡嗡叫的，可是他没有办法看到赛斯，但是他们的狗却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哦，赛斯来了，而且那个建构的方式很奇怪，赛斯在某个程度是可以用它的化学物质建构到一个程度，比较模糊的一个程度了，但是它进来的话仍然是以主之良的形式进来的。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所以他会觉得很好玩，他说我暗示你一下啦，其实你们的所谓的宇宙膨胀啊，其实跟你们的主之良膨胀不是一样吗？讲到这里又一次的泪嘴大笑，他说我会把它解释给你了解了，但要在更晚的时候，因为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还有呢，他说你要明白所谓的太空旅游或者是体验，也是另一类的伪装，也就是呢，它是一个意识形式，它在不同层面的。所谓的太空旅行呢，怎么可能就好像我刚提到的那个台大校长李世成啊，他去召唤几百光年之外的某个星球的某个人物，为什么马上就到？难道他经过了100光年200光年过来的吗？当然不是嘛。这里意涵的就是所谓的太空旅行并不是真的用太空船去划过我们的天空，然后深入宇宙，然后才可以到其他层面，不是这样的啦。真正的状况就好像我们在睡觉一样，是以意识的收缩方式，以意识的膨胀方式，我们透过到其他的层面，而且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目的地，也没有真正的距离。它其实就像赛斯在告诉我们的第五次元的那个概念，其实都在同一个空间，只是在频率上，在我们说的像光谱的垂直的深度上是不同的。各位记得在健康之道，赛斯在 真到离开人世间前面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我调坐标。好，所谓调坐标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很少人能够以意识的角度去解释说我在把坐标调得好一点。所谓的坐标其实是什么？坐标是什么呢？坐标就是垂直线嘛，就是平行线，也就是未来的时空是平行的，而其他的层面，我们说组织上的收缩跟扩张，它其实是在垂直线上。好，从我们的睡觉的脑波频率就可以看得到，当我们到其他层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脑波是往下跌的，从阿尔法波一直到贝塔波一直到西尔塔波，总而言之我们的脑波是可以一直往下跌，而在往下跌的过程呢，我们旅行到其他的层面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挥传，其实是一个意识的旅行而已。赛斯在这里说，所谓的太空旅行只是一个在你们的层面才有意义的想法，其他的层面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们才会想用太空旅行的方式到其他的星球上。甚至说我今天说到这些只是给你一些花边新闻而已，罗就也回应他说呢，我也注意到了。然后赛斯简直是忍不住了，又一次的大笑，然后猛敲着桌子。对赛斯来讲这是这么好笑的事情啊，所以他说也许你重新去阅读第五度纬度的这些资料，有关于赛斯谈到的第五次元第五纬度的资料是在早期课的第十二节，然后呢主要他是用丝线的方式在比喻了。我之前有提过哈，我想我们的翻译本翻译成金属丝网啊，但是它的英文只有 while 哈，也就是只是线的这种概念。而这个线的概念呢，我们在上十二节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拿过一些图片来给大家参考，也就是它是不断的在旋转在晃动嘛哈。我们现在这个空间有可能跟其他的次元是同一个空间，但是是重叠。那么以赛斯的说法，他说我有可能在你的线的上方或线的下方，也就是它是垂直式的。那我们的好朋友麦克曾经有非常详细的 YouTube 在解释第五度次元第五空间的状况是什么，那各位我相信你们也都参考过了。总而言之呢，其实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只是意识在一个垂直的线上，我们好像是金属丝网的状态。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谈第五次元，因为如果要谈第五次元的话，可能要讲的内容还蛮多的。不过呢，赛斯的意思是说，你如果要了解什么叫做不同的层面啊，或者是这里所说的灰蝶啊，或者是所讨论的组织上的膨胀跟收缩啊，这些都是意识的活动啦，只是意识在不同的空间我们可以旅行。那所以赛斯是说呢，你如果把十二节第五维度的资料重新再来看一看的话，会对你们有帮助。那过些天我还会进一步讨论，实际上在使用内在感官，你会达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而这个条件的目的地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可笑的，因为每个地方都是同个地方啊。以第五次元的角度来看的话，不是你到哪里去，而事实上它是一个垂直面嘛，是如赛斯所说的，赛斯所处的次元其实就在我们的物质次元的旁边而已，在上面又在下面，而每一个地方都是同一个地方。我们在看灵魂永生也曾经提过这样的概念嘛，他说你死去的亲人，如果你坐在这边看电视，其实他也在处的地方是跟你同一个地方，只是你看不见他，他看不见你而已。如果用更探讨理论性的东西来看的话，是根本连空间就是不存在嘛。时间跟空间的概念只有在物质的实相当中我们才有意义嘛，离开了物质实相就根本没有空间没有时间了。那既然没有空间，难道还有其他地方吗？每一个地方都是同个地方，是你要进行区别并且进行婚礼，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灰蝶 是非常非常古籍的原因，当然我最好是念非常滑稽的原因，因为如果我说古籍就蛮滑稽的，它的英文是用 funny 的，就很好笑的意思。然后罗就很奇怪的问他说，很好笑很滑稽，然后塞斯回答说，是是非常好笑非常滑稽，因为你们认为要把他们当作是交通工具，穿越你们自己伪装太空的工具，根本就在同个地方，你要用什么交通工具啊？哈，而且你们也去不了了哈。他说，任何的工具哦，都可以穿越自己的伪装太空。有的时候是在这样做没有错了，甚至现在有所谓的太空啊，你们跑到太空去啊，跑到月球去，那是经由你们世俗宇宙所做的事情啊。各位可以去想象，如果你今天要坐着飞船去找赛斯，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怎么样坐太空船去找赛斯呢？赛斯不是在这个次元啊，没有错，可是我们用飞船是找不到赛斯的。那么一样的情况，所谓的飞碟，所谓的外星人，他根本就没有在这个物质次元里头啊。这个次元里面，按照赛斯的说法，是没有其他的生物，只有我们这个物质次元的生物是存在这个空间里面，而其他的生灵呢，它是在上一层或下一层，在不同的层次里头。所以对赛斯来讲的话，就好像说我们要坐着飞机去找赛斯那种概念嘛，他当然会觉得好笑到他可能肚子都快笑痛了，所以他伏在桌子上拼命的打桌子。所以这里罗注解说，真再次的浮身在我的桌子上，然后罗就问他说，是什么事这么滑稽啊，这么好笑啊？罗说呢，在我的桌子对面有个甘乃迪摇椅，那么现在呢，真坐下来了，他不走路了，他笑着，但是他眼睛是快乐的。在向我口授的期间呢，他喝了一杯小小的葡萄酒，这是罗见过的在上课期间呢，赛斯很少坐下来，而这一次坐下来是很少的一次当中的其中一次。赛斯在这里解释他为什么觉得这么好笑，赛斯说，我笑是因为你们既然要用飞越的方式，飞越地球的方式呢，来做太空的旅行，用你们的说法，是你们推测称之为固体的这个地球，对你们来讲，只有你们认为是固体，而对他们来讲，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这个地方是固体啊。对他们来讲呢，这个地方是空气而已啊。而某些情况下，当你试图太空旅行的时候，你会经过另外一个层面，那里的居民则认为那是他们特定的固体，也就是他也看不到你嘛，而且你也不是固体啊，你是空气啊，或者是你只是个影子啊，一个鬼影啊。然后在这里固体呢，赛斯还特别用引号，而你永远也不知道这期间的差别在哪里。我们也许经过了他们的层面的，而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经过他的层面，因为我们看不到固体啊，而他们也看不到我们啊，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正在太空旅行要经过他们。而对他们来讲的话呢，他们只认为他们的环境才是固体，其他的环境不是固体嘛。就好像如果这个地方充满的鬼好了，但是我们看不到嘛，赛斯来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到啊，所以我们看不到他们，他们看不到我们，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层面，而我们的建构方式也不同。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意念在物质实相当中去建构我们以为固体的那个东西嘛，而他们只会建构以他们认为是固体的，以他们层面有效的这个固体的形式嘛。所以因此你要怎么去旅行呢？唯一能够旅行的是什么？唯一能够旅行的就是意识的旅行嘛，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第七种内在感官呢，用我们的组织的囊去膨胀和缩缩，能够把自己缩到最小或膨到最长，就像弹力李超人那样，你把自己的身体无限的拉长，带到别的地方去，而你这个组织囊里头呢，其实并没有任何你的固体的成分，而是你的意识嘛，你的意识，你的能量场， 你把你的意识放到对方的层面去，对方当然感觉到一个意识存在嘛。就好像当赛斯进来的时候，他的狗发现诶赛斯进来了，那为什么狗会知道？因为狗是以意识场的方式去感觉到赛斯的存在。赛斯说，这并不意味着以任何形式奠基的身体无法在另外一个层面物质化他自己，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必须要以某种方式用他试图进入某种特定层面的建构或者是伪装围绕着他自己，这需要内在发展到相当高水准，也就是我们旅行到别的次元了，好，但是我们不会建构他们那个次元所用的材料，他们来到我们次元，他们不会建构物质材料，因为频率不同嘛，好，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这个创造方式到他的那个层次去，但并不是绝对不行，而是说什么，而是如果我们要这样做的话，我们要以相当相当的特殊的方式去建构他们的层面，然后用他们层面的建构方式来伪装我们自己，好，来造成我们自己的身体。各位去想，以赛斯来讲的话，他在这边传赛斯资料传了20几年了，然后也非常熟悉物质世界的所有一切，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用他的身体让真跟罗看见嘛。早在第一册前面的部分呢，他让马克不是看到幽灵嘛，看到某些形式，可是还是看不清楚啊。那么只有真在一种出神状态的时候，他看到赛斯在他的背后，而他在看外面的景色，应该是这一节的后面了，他有提到，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看到赛斯的样子啊，必须要在那种出神状态，或者是睡觉的状态，或者是非物质的状态，才可以知道赛斯长得是什么样的。而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知道赛斯长得是什么样，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以组织长来讲的话，他根本不具有任何固态的形式，他没有形象的，他只是一个能量场而已啊。我们自己的灵体也是一种能量场嘛，好，我们的肉体是用灵体的方式去建构我们的肉体嘛，用我们的细胞建构我们的肉体，是一种能量状态或一种频率状态。如果以频率的角度在看组织囊的话，你也可以把组织囊想成是一种频率状态，因为这是一种能量的振动方式嘛。如果你把组织囊把它想成是一种很独特的一种能量的振动方式的话，我想我们应该是比较容易了解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梦境当中，可能你觉得这个人是你的爸爸或你的妈妈，可是样子并不是以前的他，但是你为什么可以知道呢？问题是你就是知道啊。有时候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人是你的亲人，不管是你的前面的先生或太太，或者是父亲或母亲，你并不知道真正他的样子是什么，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的能量振动方式，他什么形式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认得他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在我们学习赛斯资料当中已经是非常非常蛮正常的一种识别方式了。我们可以到其他次元，然后建构他们那边的身体，可以，但是必须要有很高的水准，甚至说你可以或你能够在你们自己的伪装宇宙当中旅行，这其中存在着其他智慧的本体，他们就在你们自己的层面。为简单起见，这种旅行我们可以叫做平面的旅行或水平的旅行。这个时候真站起来，然后再次的踱步，然后问罗说，你的手指头累了吗？然后罗说没有。那下面是在谈灰蝶的部分了。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意思是说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概念，在意识的层面当中，它有各个不同的平面方式，叫做水平方式啦。水平方式一定涉及到所谓的时间嘛，过去现在未来啊，或者是我们说的时空。但是呢，如果说要谈到其他的次元的话，那就必须要是垂直的方式。在垂直的状态之下，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识胶囊，我们的灵体的方式做其他的旅行。所以不是在吊各位的胃口哈，以下的内容是更加的精彩。我们从第七个内在感官，从 我们的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到到底时空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在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来讨论第四十节以下的部分。以下的部分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有关于罗的荒唐事。好玩的是呢，那一次没有结束，连这一次重新再来的时候呢，那个荒唐事的女主人呢，现在还是他们的同事。这就是非常有趣的一种故事的情节。从这个当中，各位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何必在这个地方欺负别人呢？因为到别的地方，我们还是再来玩同样的游戏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在这里先停下来。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感谢你来听老茶说的天方夜谭的故事。在这里奉上我的祝福跟感谢，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